伟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8月28号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重点包括：乌克兰称乌克兰东南部边陲重镇新亚速斯克落入俄罗斯军队的掌控之中；世卫组织预测埃博拉病毒在西非得到控制之前，可能会有20000多人感染这种病毒；将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会议将会强调跨境反腐败执法合作；韩国、中国抨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悼念战犯的言论；三星和联想供应商涉嫌使用童工；另外我们还将播出外国传教士在华命运观察，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乌克兰跟俄罗斯最新的进展。乌克兰说，乌克兰东南部的边陲重镇新亚速斯克现在落入了俄罗斯军队的掌控之中。乌克兰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星期4在推特上做出上述宣布，并且说周边几个村庄也被攻占了。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取消了对土耳其的访问，并且召开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会议来讨论这个局势。波罗申科发表声明说，乌克兰顿涅斯克地区的局势迅速的恶化。他还说，俄罗斯军队实际上已经被派往乌克兰。乌克兰驻欧安组织代表指责莫斯科直接入侵。他是在欧安组织在维也纳开会期间说这番话的。美国驻欧安组织代表在推特上说，会议将主要讨论俄罗斯的侵犯行动。俄罗斯则没有对最新的进展发表评论。乌克兰和西方官员担心俄国直接干预东乌克兰冲突，莫斯科对此一再的否认。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白宫有一位官员说，美国现在正在设法证实有关在叙利亚与激进分子并肩作战的另一名美国人被打死的消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海登星期3晚间发表声明说，白宫知道有关一名与伊斯兰国有联系的美国公民被打死的指称，但是还不能够确定这个说法是否属实。海登星期2证实了道格拉斯·麦凯恩被打死的消息，并且表示美国政府将继续努力阻止美国公民为参与暴力圣战而出境。与此同时，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拘禁的美国记者史蒂文的母亲索特罗夫请求该组织的首领释放他。索特罗夫星期3在一段视频上说，史蒂文是一个正直的人，不应该为美国政府的行为而受到惩罚。伊斯兰国的行动跟举止日渐可以说是猖獗，而且呢，他们的残暴行为令全世界人发指。现在美国正在准备扩大努力遏制被称为伊斯兰国的这个激进组织。美国官员说，美国将竭尽全力来保护美国的公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美国对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的伊斯兰国组织发动新空袭的当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对该组织成员发出警告。
美国不会忘记，我们延伸范围很长，我们很有耐心，正义将得到伸张。
奥巴马的话指的是伊斯兰国残暴处决被绑架的美国记者詹姆斯·弗利。伊斯兰国组织继续在叙利亚周围扩大范围，对此奥巴马说，挑战是很明显的。
铲除像伊犁这样一个毒瘤并非容易，而且不会很快。
美国在伊拉克上空进行了多达60次监视飞行，有些飞行进入叙利亚边境。现在政府官员说，奥巴马已授权在叙利亚上空进行类似的监视飞行。有关官员闭口不谈，是否这是美国准备开始对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发动空袭的信号？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少将约翰·科比说，无论下一步做什么，美国军队已严阵以待。
We need to stay mindful of doing what we need to do to protect America.
我们要记住，为了保护海内外的美国公民，要必须做的事情，如此前所述，完成这项工作，我们不会受地缘边界的限制。
To accomplish that job.
美国官员说，伊斯兰国是一个志在全球的区域威胁，除了在伊拉克实施空中打击以外， 美国的努力还集中在加强伊拉克和库尔德军队的力量。星期二，又有几个国家同意帮助加快向在前线作战的库尔德军队提供武器和弹药，但这些努力尚未满足伊拉克和库尔德官员的愿望。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总统称赞伊朗是帮助提供所需武器的第一个国家。叙利亚的温和派组织也在等候美国提议的向他们提供更多武器并且训练他们的计划尚未成型。这些组织同时与阿萨德总统政权和伊斯兰国作战。美国之音塞尔丁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最近的这一次巴以之间的冲突长达50天，这一次的冲突终于在星期二晚间结束了，而结束的这个冲突呢，是因为埃及帮助调停达成的停火协议在星期二晚间生效了。以色列跟加沙地带此后呢，就一直处在紧张之下的平静状态。控制加沙的哈马斯宣布胜利，而相比之下，以色列人更持保留看法。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耶路撒冷发回来的报道。
停火在星期一夜间生效后，人们走上加沙街头庆祝。哈马斯发言人萨米阿布祖赫里声称，这是巴勒斯坦人事业的一次胜利。
我们今天在这里宣布加沙获得胜利，我们今天在这里宣布我们战胜了破坏性的以色列强权。首先我们要感谢全能的真主，其次要感谢我们坚韧不拔的人民。
持续50天的冲突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最长的一次，有2000多名巴勒斯坦人和60多名以色列人被打死。以色列政府发言人马克·雷格夫说：“这要怪哈马斯。
”Israel has accepted the Egyptian ceasefire proposal.
以色列已经接受了埃及提出的停火建议。这一次，我们希望停火能够维持。我认为，随着尘埃开始落地，很多人将会问，为什么哈马斯今天会接受他在一个月前排斥的同一个埃及框架呢？
一些以色列人对结束敌对行动表示欢迎，但是在受到哈马斯火箭袭击最严重的社区，人们仍然心存疑虑。
我真心希望停火，可不幸的是，我们吃亏上当好几次了。每次我们回来都以为一切无事了，可突然间战火就回来了。所以啊，我们还是等吧，时间会告诉我们真相。
以色列希望加沙非军事化。特拉维夫国家安全研究院的尤拉姆·施维泽还说，任何停火都不应当允许哈马斯重建火箭系统和潜伏入侵的地道网。
It should be kept.
应当不允许哈马斯利用停火来进行重建、恢复元气、补充火箭数量，并重建那些地道。
Rocket arsenal and from building those tunnels again.
哈马斯希望结束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加沙艾兹哈尔大学教授穆克海马尔·阿布·萨达说：“这点必须得到解决。”
如果不全面取消围困，我们今后肯定还会看到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又一轮冲突。
分析人士提到，在前几次停火中，类似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因此任何持久的和平主要取决于达成一项政治协议。美国之音记者鲍勃，耶路撒冷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目前北约各国正在为9月4号到5号在威尔士举行的峰会做准备。预计这次的北约峰会将重点讨论到怎么样加强28个成员国的集体防卫。其中的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还包括要探讨军费的开支以及阿富汗的形势。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从2003年起，北约一直在阿富汗展开行动，是联合国批准成立的拥有44000名官兵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主力。北约进驻阿富汗首要的任务是协助阿富汗政府战后重建和维稳，其次是训练阿富汗军警，第三是铲除以塔利班为首的叛乱分子。 2001年，塔利班政权在被美国和联军推翻后，盘踞在阿富汗南部。但是北约驻阿富汗的作战使命即将结束。退役海军上将、前北约盟军最高司令、现任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院长的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说，本次北约峰会将处理这样一个问题，下一步怎么办？
我们如何从持久自由行动向坚决支持使命转型？新的使命规模小得多，保留大约15000人的驻军，其中美军10000人，欧洲盟军大约5000人。谁会留下来培训和协助阿富汗安全部队？
斯塔夫里迪斯对阿富汗的前途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他看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包括经济增长以及已有超过30万阿富汗安全部队接受了北约的训练。
不过，不要把我的谨慎乐观误当成一切皆好，有大量的问题，包括政治腐败、毒品泛滥、邻国添乱，所以挑战很多。
北约领导人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分担国防开支。多年来，美国一直敦促欧洲盟国在国防上投入更多的钱，但收效甚微。俄亥俄卫斯理大学的北约问题专家肖恩凯说，美国一再敦促欧洲方面增加军事开支，但欧洲各国政府却大砍国防经费。
美国一直试图说服欧洲盟国在国防上应该花更多的钱，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美国为北约提供了基本的军事设施。比如说，我们去利比亚打仗的时候，当时的想法是通过北约把各个盟国调动起来，但是军事行动所必须的主要能力只能由美国提供。
肖恩凯说，欧洲方面知道美国一定会承担任何国防开支的缺口。
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如何说服北约增加军事开支，因为考虑到欧元区的危机，我们已经知道这是不现实的。现实的是，我们应该强调怎样与盟国合作，调动他们现有的能力，在对当今欧洲构成挑战的边缘冲突中，让他们站到前沿，成为主要角色。
有专家称，本次峰会肯定不会涉及到的一个议题是扩充北约成员。斯塔夫里迪斯将军分析说，目前还没有看到什么有实力的候选国家。
可以这样说，近期应该不会有新的成员国加入。候选国家里，入盟条件最接近的也许是黑山共和国，这是很小的国家，也许还有马其顿。条件是马其顿和希腊能够解决国民纠纷。
北约最年轻的两个成员国是阿尔巴尼亚和克罗地亚，他们在2009年加入北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两则最新的消息。世卫组织预测，埃博拉疫情在西非得到控制之前，可能会有20000多人感染这种病毒。这个联合国组织星期四发起募捐4亿9000万美元抗埃博拉活动。世卫组织说，埃博拉已经造成了至少1550人死亡，有3000多人受到感染，但实际感染人数可能会高出2-3倍。绝大多数病例发生在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世界卫生组织说，埃博拉疫情急剧恶化，但是多数病例都只集中在几个地方。尼日利亚卫生部星期四证实又出现2个埃博拉病例，使得这个国家的埃博拉病例上升到15个。尼日利亚已经有6人死亡。官员们星期四说，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一名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工作人员没有经过治疗就痊愈，但是为他看病的医生上个星期死于埃博拉病毒。世卫组织星期四说，刚果民主共和国也有80人接受埃博拉疫情观察，在那儿爆发的疫情跟西非疫情之间没有关联。在另外一方面，澳大利亚官员说，已经进一步收缩了搜寻马航失踪客机的范围。这架马航客机于3月神秘失踪。澳大利亚副总理特拉斯星期四说，有关当局目前将印度洋南部的搜寻范围进一步向南做小幅的收缩。 特拉斯说，对失踪的波音777客机有关信息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之后，做出了这个决定。他表示，新信息显示这架客机可能比以前所想的更早向南偏离航向。在宣布这个决定之后，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官员签署了一份有关在下阶段搜寻行动中进行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按照这个协议，澳大利亚跟马来西亚这两个国家将平摊搜寻的费用。有关当局下个月将在印度洋6万平方公里海床展开大规模的水下搜寻行动，搜寻区域耗资将近4800万美元，距离澳大利亚西海岸大约1800公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美国金融体系8月中旬遭到俄罗斯黑客的攻击，摩根大通银行和至少另外一家银行的电脑网络被黑客渗透，一些敏感的银行数据被窃取。消息人士说，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此事，作案动机可能是对美国政府主导制裁俄罗斯的行动进行报复。有关当局在调查这些黑客攻击是否与最近欧洲一些主要银行的网络遭到类似渗透有关联。微软的首席执行官萨特亚·纳德拉预计9月末访问中国。不久前刚刚传出中国将对微软展开反垄断调查的消息，因此纳德拉的访问备受关注。不过呢，目前还不清楚纳德拉访问期间是不是会跟中国国家工商管理局等机构的官员会面，解决有关于微软被控以垄断方式销售产品等问题。微软发言人也没有证实有关这次报道的消息。中国政府方面也没有就微软主要领导人登门造访的消息表态。外国公司首席执行官出访中国，通常跟加强政治联系或者是解决重大商业问题有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这一次的广播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11月份在北京将会召开亚太经合会议，那么这次这个亚太经合会议根据报道呢，其中所要探讨的主要的议题之一呢，就是国际反腐合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平章的报道。
8月27日，负责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事务的美国高级官员王晓民在美国国务院外国媒体中心对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一次高官会议进行了解读。高官会议是为了将在11月召开的2014年 APEC 高峰会做准备。本届 APEC 大会议题的一大亮点是各成员国之间反腐败执法合作问题。王晓民说，中美两国在此议题上有着尤其紧密的合作。据王晓民介绍，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的目的在于将 APEC 成员国的反腐败执法人员聚集在一起，增强与跨国反腐败案件相关的信息交流和共享，并在各国中间分享反腐经验。其核心在于加强各国间在具体的反腐法律规范、监管流程以及执法人员等方面的相互了解，便于各国间开展反腐败执法合作。
如果中国需要美国引渡其在逃人员，中国官员需要知道美国的相关法律是如何规定的，美国的监管流程是怎样的，从而知道中方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据才能成功引渡此人，并追回其持有的非法资金。
他说，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将首先建立各经济体反腐败机构及主管官员名册，这样当涉及到跨国案件时，一国的执法人员可以很快捷地与他国负责此类案件的人员取得联系，从而展开合作。另外，一份旨在介绍各成员国资产追回程序的指导手册也正在编写之中。王晓民强调，尽管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的目标并不在于制定反腐败的统一法规，但是若干反腐执法原则仍有望在今年年末获得 APEC 成员国领导人的集体背书。美国现在正在起草 APEC 反贿赂及反贿赂执法原则，美国希望这些原则随后将被其他 APEC 经济体所接受。王晓民确认， 奥巴马总统将前往北京参加11月10日至11日两日的 APEC 会议，并于12日在中国多停留一天，就中美两国共同关心的议题与中方进行双边讨论。美国之音记者平章、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中国跟韩国呼吁日本反省日本本国的侵略历史。东京在星期三证实，安倍晋三首相向悼念日本二战战犯的一个仪式送交了信件。在今年4月，日本西部有一座寺庙为数百名日本二战战犯和战争罪犯嫌疑人举行悼念仪式，并且在仪式上宣读了安倍晋三的信。安倍在信中对战时领导人之死表示哀悼，并且说他们以自己的灵魂奠定了国家的基础。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安倍最近关于战争罪犯的言论可以说是否认了战后秩序的行为，令人怀疑日本政府表示懊悔和道歉的诚意。星期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敦促日本与军国主义彻底决裂，为日本改善与亚洲邻国关系打下基础。日本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进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跟韩国是主要的受害者。在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了有日前呢，美国的快速攻击前核潜艇夏威夷号抵达了日本的横须贺港停泊。这个时候呢，这一艘潜艇舰很罕见的浮出水面，供媒体来参观。对于这样的一个举动，美国媒体认为是美国有意用此来表达对盟友的支持，当然也是对其潜在对手展现武力。而在另一方面呢，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也说，将在未来的3年里面向日本部署 F-35 先进战机，来强化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平日驻防在珍珠港的维吉尼亚级潜艇夏威夷号8月20日在赴西太平洋执行勤务的旅途中停泊日本横须贺港，舰上司令和官兵特别为媒体介绍了这艘造价20亿美元、7800吨潜艇的最先进设备。美国海军第七潜艇队司令官斯蒂夫·曼许少将说，
对于潜艇部队的再平衡，除了数量之外，脚不被注意到的是质量问题。我们现在就是把我们最好的潜艇派到这里，夏威夷号在开始执行任务时来到日本，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就在夏威夷号停泊在日本之际，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8月22日也在东京与日本防务官员举行会谈后宣布，美国计划在2017年前向日本部署 F-35 战斗机，并以具体行动向亚洲重新部署资源，强化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政策。沃克说，
未来几年内，我们将对日本部署一些美国先进能力，加强我们的态势，以维持区域震慑力量。这包括在2017年时，我们将首次在海外部署海军陆战队的 F-35 战斗机。
华盛顿邮报报道，在日本与中国因岛屿争端关系紧张，日本担心五角大楼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时，夏威夷号适时在日本出现，明显的是要给人造成一个非常具体的印象。报道援引兰德公司专家斯科特·哈罗德的分析说，当美国的盟友不再像以往一样看到美国的武力展示时，他们也不如以往一样感到放心。因此，借由这种做法，华盛顿可以提醒盟友和可能威胁美国的对手，美国在那里。报道也提到另一位专家，新美国安全中心亚洲事务专家帕特里克·克罗宁的话说，许多人认为美国没有为其重返亚洲战略提供足够的资源，没有为其盟友提供支持，因而也被视为美国是软弱无力。因此，夏威夷号到访日本也是美国对恶劣行为展现武力的一种反应。此前，美国海军也曾经在2012年菲律宾与中国为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主权陷入紧张时，让另一艘维吉尼亚级潜艇浮出海面，确保中国方面看到美国在那里的存在。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王子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谈到美国与日本，现在美国与日本呢即将推出新的美日安保指南。那么至于安保指南当中是不是包括协防台湾呢？台湾官员对这个问题表示目前不方便透露，但是呢却表示说在这个问题上台湾一直是跟美国跟日本保持密切的联系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美日两国政府即将在年内推出两国安保合作指南，近20年来的首次修订。针对新指南是否应包括协防台湾的重大问题，台湾政府一直模棱两可。外交部亚太司副司长郭仲熙8月26号星期二证实，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议题，目前不宜对外做详细说明。
啊，这个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议题啊。这个像我们跟日美双方都有密切在联系，啊，那么至于他们这个新的防卫指针，啊，会做什么样的修正呢？这个我们会跟日美之间呢，我们跟两个这个国家，我们都会跟他密切的在联系，但是详细的内容，这边牵涉到这个相当的这高度的机密啊，这边我恐怕还没有办法跟您透露。
在此之前，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今年7月在回应美国之音记者就这一问题的直接提问时说，台湾不会排斥美日安保新指南也包括协防台湾。
我们不会排斥。
台湾一些学者和安全问题专家认为，当局这种回应太消极，台湾政府应该热情欢迎并努力争取将台湾安全纳入美日安保合作新指南，
把台海的情势纳入考量。
美国和日本官员也没有透露美日安保合作新指南的使用范围是否会包括维护台湾海峡的安全。中国方面曾警告说，美日安保合作不应影响周边邻国的安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当中，我们来看一组跟中国有关的消息。中国和越南同意就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展开磋商，但是仍然坚持各自对南中国海的主权立场。领海争端影响到两国关系。今年5月，中国一座钻井平台开进越南沿海，引发两国船只的对峙。越南随后爆发反华骚乱，多名在越南务工的华人丧生。越南共产党政治局委员黎红英在刚结束的对中国的访问期间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他中国高层官员。越南官方媒体报道，两国同意就边界问题和地区问题举行政府级磋商。报道说，中国和越南将寻求遏制海上争端的方式，落实解决这类争端的指导原则。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呼吁两国恢复关系，他还说两国的邻国关系是改变不了的，邻国之间友好相处符合双方共同利益。分析人士认为，越南和中国此前也是一边发生着海上争端，一边又发表愿意磋商的声明，这次两国高商会晤呢，双边关系应该是不会出现突破性的进展。设在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说，韩国三星电子和中国联想集团的一家广东零部件供应商雇用了10多名年龄低于16岁的童工，另外还有100多名实习生没有领到超时补助和夜班费。三星电子否认上述的指控，并且说上个星期就已经就有关投诉展开现场调查，没有发现使用童工的证明。强调三星电子对于雇用童工是实行零容忍政策，联想集团目前为止也还没有就有关的指称予以答复。三星电子的员工对路透社说，该公司在广东的供应商严格执行禁止童工政策，在工厂进口处安装了员工面部识别装置。中国劳工观察在过去的几个月来连续2次举报了在中国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使用童工以及克扣工资等等的问题。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27日表示，外国使节将被允许进入中国法庭旁听审判。 周强在法院对外国驻华使馆开放日活动当中回答法国公使提问的时候说，最高法院要求各级法院依照中国的法律规定为外国驻华使节旁听审判提供便利，将来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同各级法院联系，遇到困难可以找最高法院。周强还表示，最高法院将加大监督地方法院保护外国企业和公民在华合法权益的力度。中国法院通常不准外国记者旁听人权案件的庭审。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公众对于诸多司法弊端积怨日深，北京政府正在启动司法改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本来预定在8月23号到31日在北京宋庄举行的第11届独立影像展，结果在开幕的前夕就被北京通州区的警方强迫取消。美国之音采访了该独立影展以及独立电影基金的创始人厉宪庭，这位在中国受到尊敬的艺术评论家谈到了这次事件的经过，也谈到了他对于中国独立电影的现状还有未来发展的看法。下面就请您收听由美国之音记者肖寻所做的访谈的第3部分。
谈到面向公众，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们没有特意的想要去面对公众，还是希望这些
影片？因为在实际上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只是钱很少，我的放映室也很小，而且网络又不接受我们的这些上传，所以我们实际上只是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里边，我们的那个放映厅只能放几十个人的这个座位。
有一个问题啊，以前的就是说中国这个电影啊，比如说有一些年轻新锐这个导演啊，他们当时有一些人说的，哎，我们拍了这个电影比较尖锐题材的这个东西，包括最早的时候张艺谋拍一些电影拿出来在美国放映什么这样的，就是说走这样的一个曲线的这样一个方式，然后呢在国外得到认可了以后，然后在国内最终扬名啊什么这样方面的东西，有很多就这方面的这个情况啊，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有人谈到，就是说你们这些独立电影人现在是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想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或者走到国外去然后再回来怎么样？
因为不可能，因为我是一个坚持在国内做艺术和做独立电影的一个人，我也在国外这个国外参加过很多会议和展览，但是我重新回到中国坚持在这个土地上，那么周围的这些导演都很多没有这样的，就包括很多那些拍了一些敏感片的一些艺术家，像赵亮这样的导演，他就说我的片子希望的更多的是中国人看，而不是在国外看。
谈回来希望中国人看，但是您谈到这个平台现在没有办法，就是有这个局限性，我们大家都了解，但是呢最终呢这些片子拍出来以后还是希望有受众的，你们有没有考虑这方面这个情况，就是将来有什么样的？
对，这是一个因为这是一个底线和禁区，就中国的这种独立的放映，就多元化的放映方式是靠不断的去争取，那么我们在一个边缘线上，在一个临界点上，我们必须突破它，突破的以后才有可能它变成更多的人去看它。那么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过渡时期，那么我们都处在一个突破这个边界线的一个过程当中。
过去8年有没有比较让你们觉得有一点希望，在这方面有点希望的这个时期？
早期的放映是比较开放的，你什么人都可以看。早期2-3年吧，2006年、2007年、2008年这3年是比较顺利的。
我想您可能每一届都会投放一些海报，这样呢是不是也是希望有一些吸引一些人群到这个展映的时候去看啊？
那当然，
那是官方是对您觉得官
是、是。这是个矛盾，但是没有办法，这是我们能争取这个多大的自由度了。
是，我明白您的意思。您现在目前这2天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怎么样的一个想法？
我不知道，现在在静候这个形势的发展。 不知道。
你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接下来后续会官方怎么样对待你？
不知道。
他们没有再跟您做过任何的这样这个警告。
没有，我们的片子，我们片子东西拿过去，他有一个一定会有一个处理意见给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大的方面来讲，叫长远的来讲。
那长远的是，我相信这个社会总是在开放的，在不断的开放的。
因为最近出现了很多这个以往都没有出现过的这个事情，
嗯、
所以呢，现在大家对这些事情都比较关心啊。我们也希望您多保重，非常感谢您。
谢谢。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对外国宗教人士在华传教活动的限制呢，似乎是正在强化。大批的韩国传教者被驱离或者是被限制入境，不过呢，也有外国传教人士说没有受到影响。此外呢，有中国民间宗教人士说不同流派的外国传教士加剧了中国宗教信众的分化。那么外国传教士在华命运的观察，这篇报道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所发来的详细内容。
加拿大环球邮报说，中国对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已不再置若罔闻，并说习近平政策目标之一是在2017年以前铲除所有的外国传教士。最新数字显示，中国目前有7000万新教徒，1200万天主教徒，总数超过中共党员。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最近提出，基督教中国化是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的必然要求。报道说，中国在一些地方拆除教堂、推倒十字架的同时，强制遣返外国传教士两年前已经悄悄开始。遣返对象尤其以辽宁和吉林中朝边境地区的韩国传教士为主。报道说，成百上千的韩国传教人员已被驱逐出中国，或者来华签证被拒。韩国人在那里建立的许多教堂被强迫关闭，留下来的韩国传教人士感到惶恐，担心受到中国当局的审讯和骚扰。路透社说，在图门市经营一家专业技术学校的韩裔美国男子被中国当局调查。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会长张明选牧师对美国之音说，
主要管理现在整个都怪紧张嘛，因为温州教会十字架被摘，跳级了各地的教会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吧。
是，
反正具体对外边宣教师的控制历年来都是这样
啊。
好像早头的时候深圳有几个海外传教士被弄走吧。
报道说，韩国在华传教士可能高达4000人。又有报道说，在华外国传教士当中，美国人占多数，具体数字很难统计。这些美国人有的长期在中国工作生活，专职或者兼职传教，有的则每年定期或者不定期前往中国旅游，顺便进行所谓短宣。外国传教士活动往往和讲授英语、办孤儿院等社会公益事业联系在一起。首都华盛顿郊外，一位名叫桑迪·费斯的妇女对美国之音说，她准备很快随丈夫前往中国短宣。针对有关中国加大打击外国传教士的报道，她说，目前没有感到不安全，不过外国传教士在华状况可能因地而异。她说，
I don't think so because we have a good contact with people in there and I don't think anybody's in any distress, not to my knowledge.
我没有感到不安全，因为我们在中国那里建立了良好关系。我没有感到那里的人遭遇危险，起码就我所知是这样的。不过中国是如此之大，一个地方出现的情况别的地方不一定发生，或者我们太像旅游的人了。
张明选牧师说，外国传教士在华宣教的同时，也将他们的门户之见传到了中国，传教效果值得商榷。他说，
外国宣教士啊，基本上进中国大陆传教的，他们都带着各自的派系，知道吧？
对，
他们都带着他们自己的派系，他们在国内寻找出他们自己所合适的人选了以后，他们就这样把他们这个思想啊各方面的 都弄到他们那拍戏的，这个是中国，在中国这块这个土壤里边，教派林立都与宣教外国宣教士有很大关系。中国混乱的很，现在各种各派都是互相勾心斗角，混乱的很，知道吧？他们西方宣教士来了以后，他们有的是帮助中国的，有的是给着达到他们自己个人的目的的，所以说弄成的中国现在，教派林立成互不来往，产生很大的矛盾，知道吧？
针对批评外国传教士在华宣教活动的言论，桑迪的丈夫蒂姆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朋友那里，他从不隐瞒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而且同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他说
Well, I'll tell you, very difficult to make a general statement of all of China.
Sure.
I think most of the time...
不能就中国的情况一概而论，尽管有例外情形，外国传教活动主要问题是一下子搞得太多太大。我认为应该保持低调，宣教规模不要太大，25人、30人即可，分成小组分散活动，而且还应该同三自教会保持某种关系。费斯主张以渐进、温和与自然的方式传播信仰，同时坚持以圣经原文为宣教的依据，以此抵御异端邪说。他说他不属于那种隐蔽很深的地下教会，而是正大光明、节制有余。中国对外国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态度似乎终将同中国官方对梵蒂冈的态度一致。教宗方济各最近访问韩国，中国允许其专机飞越中国领空，教宗依照惯例向习近平以及中国人民示好，北京则谨慎处理了教宗有关梵蒂冈和北京重启对话的呼吁。另外，中国天主教负责人最近再次强调，梵蒂冈不得干涉中国自主任命主教，这就是说，中梵在这一原则分歧上依然没有丝毫突破。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31号就要对香港特首的选举办法做出决定来了。那么，香港泛民主派现在正在准备启动表达选举诉求的战中行动，而就在这个时候呢，香港政府对一位近年向泛民主派政治捐款的媒体人士，还有一名民主派的领袖进行调查，引发了舆论的质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廉政公署人员8月28日上午7点多前往一向支持泛民主派的黎智英的寓所进行调查，在约4个小时后离开。黎智英律师团的3位成员也赶抵现场。黎智英本人表示，暂时不能评论调查事件，廉政公署依照惯例拒绝评论个别案件。此外，曾代表工党接受黎智英捐款的工党主席李卓仁议员也证实，联署人员星期四早8点左右曾到其住所取走一些银行户口资料，相信是调查工党收取黎智英捐款与他今年1月在立法会辩论新闻自由的发言有无关系。李卓仁强调，他当时在立法会的辩论发言事关新闻自由的大是大非问题，陈述工党的一贯立场，不仅提到苹果日报，也有提及其他传媒遭受打压的情况。据报道，此前有人向联署举报，指黎智英涉及政治捐献，要求联署调查黎智英与相关立法会议员是否触犯防止贿赂条例及选举条例，同时要求立法会运用权力及特权法调查相关议员。今年7月初，自称一传媒股民的神秘人将近1000份据信是通过黑客攻击盗取的黎智英及其助手的文件向网络和传媒公布，称黎智英是泛民幕后金主，过去2年向多名泛民人士和政党捐献共4000万港币，而曾接受捐款的工党主席李卓仁和社民联主席梁国雄 都对处置其中一笔捐款不当向公众道歉。而作为苹果日报老板的易传媒主席黎智英星期三在最新一期易周刊上发表题为你无耻的文章，首次详细解释被窃私隐及政治捐款事件。黎智英表示，国家级的黑客7月1日发动大规模攻击，攻陷易传媒的伺服器，同时窃取了文件档案。黎智英说，由于影印机连接伺服器并且有备案，因此黑客窃取了所有经过影印的文件，包括他个人10多年来的银行账目。黎智英说，黑客和幕后黑手将这些档案和文件抽丝剥茧后揭发所谓的丑闻，也就是他捐款给香港泛民政党智库与一些宗教团体和人士的记录。黎智英直言，这不是丑闻，而是对他做人和人格的肯定。对于遭指拿美国人的钱做生意，黎智英强调，身家金钱来源都不神秘，每一分钱都是正当做生意赚来。他表示，未来还会继续向泛民主派捐款。香港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员谭志强博士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黎智英对泛民的捐款本身没有违反香港的任何法律，只要捐款不明确指定用处，因此廉政公署前往黎智英寓所调查，最多是要求协助调查。他说，
目前香港是他捐钱给谁都没问题，公开还是匿名也没有有关规定，所以目前这种捐款行为是没有合法不合法的问题的。所以目前廉政公署只是去黎智英家，最多也是需要他协助调查，本身也不可能控告。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跃也向美国之音表示，香港法律在个人政治捐款方面有许多灰色地带，只要捐款人不指明用途，给任何政党、团体、个人捐款都可以。目前黎智英政治捐款的争议主要是收到捐款的几位议员是否依照法规进行了申报。谭志强表示，虽然他不认为这是对泛民的打压，但是廉政公署在香港政情敏感时刻到黎智英寓所调查会引起反效果，而且必然会引发国际关注。他说，
现在这个时候去搜索黎智英家，反而是为泛民打了个强心针，效果应该刚刚相反吧。因为不管怎么，黎智英是个传媒大亨，这个事情一定引起整个国际传媒界的关注的嘛。你明明知道黎智英本身是无罪的，你还是要让他去搜索，这个当然是国际新闻嘛。
属于香港媒体权威评论人士的马跃教授表示，廉政公署到黎智英家调查的时机敏感，确实容易让许多人联想是政府在打压泛民。他说，
我相信很多人会联想到这个是一个政治的打压，因为相关的捐款事实上在新北京政团来说，他们收受的事实上比民主派的多很多，但是似乎没有引起任何的争议，反而就是黎智英可能是泛民唯一主要的金主，但是这一次在政改敏感的时刻就受到调查，让人认为可能是打压泛民。
不过马跃表示，廉政公署到黎智英府上调查可能会起到一些寒蝉效应，威吓一些为泛民捐款的人。他说，
我相信可能对另外一些人是媒体或者是其他商人可能有一点的增加的作用，因为就是好像如果你捐款给民主派的话，政府可能会找你麻烦。
另据报道，易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的助手马克塞门的住所也受到廉政公署的调查。报道说，搜查令显示联署获准搜查有关黎智英向工党和李卓人捐款的银行及电子记录。此外，正在北京的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个人利益监察委员会主席叶国谦对港媒表示，留意到相关消息，但他不适合做太多评论。他透露，委员会已经初步定于10月6日开会，处理5名议员被投诉收取捐款的事件。他也要求涉及的议员向委员会再提供进一步的资料。 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外长说，考虑到西藏等因素，俄罗斯现在没有办法给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他同时表示，由于已经签署了边界条约，所以俄罗斯不担心中国会索要领土。但是呢，俄罗斯外长也强调，中国出版的一些地图把西伯利亚归划中国暂时丧失的土地。俄方已经通知了中方，相信中国会对此纠正。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已经针对中国地图把西伯利亚划归中国丧失领土的问题同中国政府交涉，认为中国会加以纠正。拉夫罗夫星期三在回答青年学生提问的时候还说，俄罗斯不必担心中国会索要领土，俄罗斯与中国签订了边界条约，而且两国议会都批准了条约，双方都会根据国际法严格遵守条约，两国也将继续发展战略伙伴关系。
拉夫罗夫说，
我们已经注意到我们的中国朋友所出版的这些地图，我们已经通知中方我们会对此表达关注。我在这里可以说，这些地图与政治没有关系，中方会对此纠正，当然这可能需要时间。中国移民，中国威胁，俄罗斯将沦落成为向中国出口能源和原材料的殖民地，以及中国强大后会获取俄罗斯的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土地等问题，经常在俄罗斯各种场合被提出来讨论。俄罗斯学术界还担心，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一直强调认为，清朝政府同沙皇俄国当年签订的边界条约对中国不平等，中国丧失了大片土地。拉夫罗夫还回答了青年学生有关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是否能够访问俄罗斯的提问。他说，西藏问题以及达赖喇嘛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等因素都妨碍俄罗斯发放签证，达赖喇嘛如果想来俄罗斯访问就必须放弃政治活动。拉夫罗夫说，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同卡尔梅克以及其他的俄罗斯佛教地区的领导人讨论过有关问题。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如果达赖喇嘛的访问是纯粹的宗教访问，那么访问就应该与政治明确分开。但根据我们的观察，达赖喇嘛没有完全放弃政治活动，我们非常理解俄罗斯佛教徒们的失望。普京总统2012年在回答类似的问题的时候也曾经表示，世界上都把达赖喇嘛视为政治人物而并非宗教活动人士。达赖喇嘛最后一次访问俄罗斯是在2004年，当时他访问了卡尔梅克首府埃迪斯塔。最近十多年来，俄罗斯三个信奉藏传佛教的民族共和国卡尔梅克、图瓦和布利亚特的佛教徒一直在呼吁让达赖喇嘛访俄。俄罗斯的佛教徒对中央政府为了照顾同北京的关系而不允许达赖喇嘛来访感到不满，一些佛教徒还举行过抗议活动。俄罗斯政府下属的青年署每年夏季都在离莫斯科400公里远的特维尔州的谢利格尔湖畔举办夏令营活动，活动经费来自俄罗斯政府预算，每年都有俄罗斯领导人、政府高级官员以及克里姆林宫的智囊等到营地演讲并回答青年学生的提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 @赛峰3.com 获取赛峰三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儿就要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再会。
国之音新闻。乌克兰称，乌克兰东南部边陲重镇新亚速斯克落入了俄罗斯军队的掌控之中。乌克兰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星期四在推特上做出上述宣布，并且说周边几个村庄也被攻占。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取消了计划中对土耳其的访问，并且召开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会议讨论这一局势。俄罗斯否认他的军队在乌克兰的领土上控制了任何城镇或村庄。美国媒体报道，又有一名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为伍的索马里裔美国人在叙利亚被打死，他是第二名最近在叙利亚的冲突中被打死的美国人。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家电视台说，这名索马里裔美国人叫阿卜杜拉赫曼·艾哈迈德，他离开当地到叙利亚为伊斯兰国组织打仗。这家电台援引消息来源说，艾哈迈德和另外一名美国人33岁的麦肯恩死于同一场战斗。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本星期早些时候证实麦肯恩被打死。有关第二名美国人战死的消息星期三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流传，但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三说，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不过没有办法证实。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预测，埃博拉疫情在西非得到控制之前，可能还会有20000多人感染这种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发起募捐4亿9000万抗埃博拉活动。世卫组织说，埃博拉已经造成至少1550人死亡，3000多人感染，但是实际感染人数有可能会高出2-3倍。绝大数的病例发生在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世界卫生组织说，埃博拉的疫情急剧恶化，但是多数病例都集中在几个地方。尼日利亚星期四证实又出现2个新的埃博拉病例，这样尼日利亚的埃博拉病例上升到15个，在尼日利亚已经有6人死亡。中国和韩国呼吁日本反省本国的侵略历史。东京星期三证实，安倍晋三首相向悼念日本二战战犯的仪式送交了信念。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安倍关于战争罪犯的言论是否认战后秩序的行为，令人怀疑日本政府表示道歉的诚意。星期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敦促日本与军国主义彻底决裂，为日本改善和亚洲邻国关系打下基础。中国和越南同意就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展开磋商，但是仍然各自坚持对南中国海的主权立场。今年5月，中国一座钻井平台开进越南沿海，引发两国船只的对峙。越南随后爆发了反华骚乱，多名在越南务工的华人丧生。分析人士认为，越南和中国也曾经有过一边有海上争端，一边又发表愿意磋商的声明。设在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说，韩国的三星电子公司和中国的联想集团的一家广东零部件供应商雇佣10多名年龄低于16岁的童工。三星电子公司否认上述指称，但是联想公司还没有发表评论。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